好，我们接下来要访问我们的
贝斯手
啊，年纪大的真的是好。吴炳勋弟兄，听众了
哦，听众了，对，听众大家好。
你的声音很好啊，那是这个教会怎么是突然就有女生也唱得很好，那突然有了钢琴，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声音是很不错，又可以弹吉他呢？
从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你就练吉他了？
没有，小学一年级就唱歌。
哦，
三年级就拿全国冠军。
我真的吗？
真的是。
真的吗？
真的是。一直想要去念一个音乐学校，但我父母嫌太远，没有把我送去，我自己又把日期记错，所以后来都是一直在自学这样子。
哦，
然后一直到长大有机会才到国外的音乐学校进修这样子。
那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耶稣、信耶稣呢？
2005年，对，2005年之前还是佛教徒，拿香拜拜的。
真的？
嗯。
有在拜吗？真的有在拜吗？拜什么？
我还会念咒啊！你要不要听听？
哇！
有些事情记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念咒就是其中一种。
嗯，
如果你要听念咒、念经，我还可以念给你听，我可以倒背如流。
哇！是这么的虔诚，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会发觉说耶稣是真神，我愿意除去过去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耶稣的信徒呢？
其实这个神要带领你，有他很奇妙的方式，是你没有办法体会的。2005年那个时候，我2003年正式定居嘛，1997年拿了身份，但是一直来来去去。2003年小孩有点大，老大大了，然后也开始要上学了，就决定移民了，就定居下来。那一定居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在台湾是做音乐制作啊、演唱会啦、啊，然后娱乐圈嘛，就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一到了美国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本来还想说两地跑，然后发现自己的太太那种刚移民过来，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环境嘛，因为语言也不通，各方面。
嗯，
所以我2003年来的时候还回去台湾半年，做完之后我太太跟我讲说，你要忙我们就全部回去，如果你真的就是要定居在这边的话，我也受不了。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想，那不然看老婆孩子在这边死掉。然后我就铁了心了，就把台湾所有的车子啦、房子啦、各方面想得到的东西就全部处理掉，然后来了美国就定居。那一定居下来想说，音乐是做了一辈子的东西啦，一直都是在做唱片啊、做演唱会啊。那来了美国这个环境，人生地不熟的，又不跟当地的娱乐圈的人有接触啊，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于是我就想说，那我就回学校再继续念书好了。
嗯哼。
对啊，一回学校想要继续念书的时候，当然就想说哪一种行业赚钱比较快，那就去学哪一种好了。
嗯哼。
所以我就回了大学去，又重新选了检验的方面的工作的学历。然后有一天，那时候是很辛苦，那时候白天 full time 读书了，
嗯哼，
有很多实验室啊，很多课要上，然后4点下了课，赶6点要到杂货店打工，打到凌晨2点，然后回到家又读书，一直读到早上大概6点，然后中间睡一个小时，在自己的桌上睡一个小时，7点又准时要出门去学校上课，剩下另外一个小时睡觉时间就是中午吃饭时间，人家在吃饭休息，我在那边睡觉，因为我一天就2个小时睡觉时间，所以那时候其实精神跟体力都很大负担。有一天要回到家的路上，4点要回去，那天刚好杂货店没有上班，就开到快到家的那个路口，那时候那天气又是这样阴阴的，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快崩溃了啦，那个时候，因为真的是很辛苦，现在想起来真的蛮难熬的。然后车子就不管了，就插到路边去了。那一个念头之下，什么事都不想做。还看了灰茫茫的天空，我就看了天空，就心里面就在想，这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在台湾的生活是灯红酒绿的嘛，对，你每天就是 club 啊、酒店啊，然后做演唱会，出去就是名车啊、吃好住好的啊，这样子。怎么到了美国来过这种苦日子，就感觉上心里很不甘心啊。所以看了天空那一刹那的时候，突然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你一直在拜佛了，对不对？你知道05年那时候还没信主之前，其实大概什么德州佛教会啦，我记得北雷前面还有一家什么，好像是越南人的庙还是什么，还去新年还去拜拜、还去拜拜求保佑。可是就是那一年的那个夏天的时候，突然路插到路边的时候，心里面想着谁能来够，谁能够保护我跟保佑我的时候，这些神佛没有一个出现。很奇怪的事情是，看着那个天空，心里面想到耶稣。现在想起来很莫名其妙，我只能这样跟你讲。从我心里面想到耶稣，完全搞不懂了。可是心里面竟然一想到耶稣，那时候就心里面就只是很大声的讲，我说这些日子真的很苦，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那就请你保佑我。那时候还不懂得祷告，也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名词来形容，所以心里面讲，你要保佑我了。我就说我心里面只想到你，那如果你听到我声音，那就你保佑我。那一刹那奇怪力量就来了。所以心里面就有很大的平安。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平安啊。那所以开车回去，接下来生活当然是一样了，还是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可是那一刹那开始奇怪，从那天开始之后就没有什么，心里面再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了，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是要去忍耐要承受的事情。那开始我妈妈就带我来教会，也很奇怪，我妈就带我来西南贵教会。
那你怎么会想要过来呢？
我妈就说西南贵教会有很好的那个小朋友的中文 program 啊，所以打个广告，我们有很好的中文 program 啊。你两个小孩大了都不会讲中文嘛哈，那你带他们来教会嘛，来上中文班。
嗯哼，
所以我上中文班了、啊，然后上中文班时间我要等小孩嘛，那因为是礼拜天嘛，所以我就到大堂坐一半，也没抽烟、哦，
没有抽烟。
有啦，其实那时候有抽烟了。其实，
哦，
对，那时候是有抽
烟，有听到哈、
哦。对，哎、欸，那时候有抽烟了，因为坏习惯一定有的。
啊哈，
所以坐在大堂要敬拜嘛。那看到大教会，当然外面不敢抽烟，没有人抽烟了，所以也没有在教会抽烟。
那我想插问一下，那你以你当时候的那一种音乐制作人的水准哈、啊，来看教会。这样的那个敬拜啊、团队，他们唱的歌，你当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那叫生不如死，我还得待到教，还得待在教堂里面。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真的、哦、真的撑不住了，没有办法、
哦。他们唱歌唱到你有办法睡觉？
没办法，那个是一坐进去，大概坐下去就是睡觉了。那真的是、
太累了哈。
一方面是累，二方面实在也很无聊，因为也不太懂。因为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平安呢、哦。但是还没有很渴望去追求真理，所以只是平信徒，就是真的开始在信仰，知道有一个神，这个神可以赐给你平安。那这个平安不是其他你拿香拜拜啦，或是到庙里看到偶像可以给你那种平安，那只是知道有一种平安，但是并没有追求什么东西，所以行为啦跟想法上面其实并没有太大改变、
嗯哼，
对不对？你还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气，比如说那时候还抽烟，然后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喝酒的人，所以喝酒一直本来就不是我问题，但是抽烟是一直以来都会。
嗯哼，
对，并没有什么追求，所以到了教会还是睡觉啊。那个时候，
那这样历经了多久？
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哦，在礼拜堂睡了两年，那这礼拜堂我也要去拍个照哈、
对啊，所以两年时间其实就是平信徒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然后。神要在你身上动工的事情是很奇妙的，他会在不同的时间跟地点借由不同的事物给你提醒，然后于是乎你开始改变。我记得我第一个真正改变是07年的时候，在跟同事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我那个时候是在复活节前天主教徒都有那种圣灰节嘛，对不对？他们会抹圣灰，在抹那个香灰还是什么灰我不知道，在额头上面。那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进去上班，我问了那个女孩子，我还一直记得她的名字，说我觉得她是神差派下来的小天使 Cindy 啊，就 Cindy 进来，然后她的额头上面，那个年轻小女孩额头上面有一个灰，我看了很好奇，我问她、你干嘛，你没事跑到哪里把脸弄得脏脏的跑进来。那是我第一次才知道，其实天主教徒在复活节前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跟习惯。 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弄这个灰啊？他们说他们抹灰跟过这个节的意思是他每一年都要自己放弃掉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为了是 honor 神，或者是说给神一个，说我为了神牺牲，神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大的牺牲，我为了神要做一个牺牲。所以有的人选择说我不说谎，有的人选择说我不吃炸鸡。我很多同事都说不吃炸鸡不吃薯条，这样一年来做交换。但是我心里在想，我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说他们选择不吃炸鸡不吃薯条，我说那这样有什么意思？我说那主耶稣基督啊，你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多么大的一个牺牲跟爱，那怎么只是你一个换来一个不吃炸鸡跟薯条能够的事情，你知道吗？内伤。我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吸烟了，我戒烟戒几百次永远戒不掉。那一刹那我说我不要再吸烟了，我一直到现在2007年一直到现在2012年，我连吸烟的念头都没有。
哇！
我就是这样戒掉吸烟，而且完全是很自然，我一点都没有那种身体的那种抗拒，
没有那一种庆祝戒烟一个月再吸一根啊，
没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要忘了我压力真的很大，其实
对
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在工作，然后还在学校读书，所以我其实还是在睡两个小时。吸烟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学校的功课很紧，在抽烟的当中我是真的可以 relax。 然后我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捐血中心上班，我一边上班的时候很累，然后中间我能够有一个15分钟、30分钟到外面坐着的时间，我就是吸烟，因为那一刹那可以把我所有的压力给减放空掉。我饭可以不要吃，但是吸烟把换来心情上那种的那种暂时之间的那种 relax 是很重要的。可是我永远记得那个女孩子跟我讲那句话，然后心里面就想，其实我在想，2005年一直到2007年，虽然我在教堂当中睡觉，没有听什么东西，但是我就说神在一些时间跟地点，借有一些不同人事物，他开始在改变你，在你身上动工，那种奇妙是你没有办法体会。所以那一刹那他讲那个话，我说你只是放弃掉不要吃炸鸡，我说那不行，那我要做一些更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决定不要抽烟。我一直以为我会坚持不住，结果没想到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抗拒，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就这样一路到现在就什么都没有想过，我连烟都没有想过。
那戒掉了抽烟到加入这个橄榄树福音事工还是有一段距离啊。
有，那个距离也很遥远。那是 another three years 吧，2010年还2011年，应该是2011年开始的，所以是2007年要到2011年，那是有一个4年。所以那个4年当中比较爱来教会，来教会会尽量想办法撑住不要睡觉，就是会有点改变了，就是说还是想睡觉了，真是没办法。因为那个讲到真的有时候讲到一些事情上面是你有点听不懂，你不太，因为你不是真的在追求灵命上有什么成长的时候，所以其实讲到的人讲的内容，他们那种饥渴慕义的心情跟那种急切想要让你知道真理的心情，其实你应该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我一直以来，所以那个4年当中其实还是听不太懂，也没有追求些什么事情，但只是就是会改变一下自己，就想说不行吧，每次讲个15分钟以后我就开始旁边睡觉，那旁边人看到不行，所以就开始捏脸颊啊，弄眼睛啊，干嘛，然后想办法撑住不要睡觉，一直到后来唱完三一颂我就赶快走出来，然后就回家了，你知道吗？有点像是在应付故事这样子，每个礼拜来，但是会比较喜欢来教会，开始认识一些朋友一些教友，但是都不是深交，因为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分享的事情，只是觉得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热情啊，都很 nice， 可能也是这4年当中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有一点点改变。那我太太可能是比较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投入教会的一些事情啊，在帮忙啦帮手各方面，可是我自己工作也还忙，然后我能找到时间睡觉都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大部分时间，不能说大部分，大概一半一半，我在想最起码一半一半或是40-60，前一天工作忙了，我礼拜天实在太累，我就不来教会了。然后2011年开始，对于听了6年的音乐有点真的是忍不太住。怎么6年来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因为那时候都是师母弹琴，要不然就是 Angela 弹琴，然后就大家唱歌唱的又五音不全，所以有一点点不太能够忍受。那我就觉得说 开始有点了解牧师，跟牧师师母比较有点深交了，就好像是从那时候开始有点讨论要敬拜方式上面有一些改变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才慢慢开始投入。可是在真正做敬拜之前，其实是一个暑假，很偶然，只是小朋友的没事情做，那大家知道我弹吉他弄音乐嘛，所以暑假的时候就问我说弄些什么，我觉得那好，我们就开一个免费的吉他班嘛，教小朋友弹吉他啊。其实最重要是希望这些小朋友在暑假没有，因为那个暑假刚好那一年暑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绝大部分的人也没选择要出去度假，
嗯哼，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都在家里，所以我就觉得那好，我们弄一个吉他班好了，然后我们小朋友他们教会完以后，他们可以留下来又学点东西，父母也觉得这个暑假没有出去度假也有一些收获，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吉他班，所以就教小朋友弹吉他，那同时也教成人弹吉他这样子。对，所以是很多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慢慢的就是那个暑假过后开始参与敬拜的侍奉啦，然后大家真的是做得很积极很努力，所以于是乎我们教会敬拜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不过这都是属于人的部分，
是
那你是什么样才真正去说啊，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是真神。
神要用你跟你讲话的时机通常都是不定的，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到上个礼拜我都还很 struggle， 有时候我会想这个神离我很远，有时候想这个神跟我好亲密，好像自己的女朋友一样，这样形容有点不太对了。但是那种亲密关系是这样，心里面会害怕，就是当软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神怎么离你远的时候，你就知道也许我自己在品性上面啊，行为上面，甚至在心思意念上面可能有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一些地方是不合神心意的。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事情是，我不管在什么样不好的念头产生的那一瞬间，我心里面都会有神出现。
嗯哼，
在那一当下我就悔罪。有一次我跟牧师去参加一个加州的一个那个是灵修会嘛，哈，参加灵修会前一天我们要出发坐飞机要到加州去，那一天的早上，出发的那一天早上，我也想说上飞机啊穿轻松一点好了，所以我选了一件 T 恤，然后我选了一件 T 恤，那个 T 恤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同事送给我的，上面就是有一些我们喜爱那我们敬畏神啊这些话语在上面。我想说呢，我要穿那一件衣服，可是那一天我一挑了一件衣服准备要穿的那一刹那，我心里面有顾忌，所以我一有顾忌就是说，你穿了这件 T 恤出去，你几乎是跟全世界昭告我是基督徒，那如果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在飞机上或在机场那种公共场合，那也许会有争执，所以我那一下子我就把那件 T 恤放回去，一放回去我就跪在床前祷告了。我说我怎么会这么软弱，我是一个这么爱主的人，我怎么会那么软弱，只是挑了一件 T 恤然后有顾忌我就不敢出门。所以我就跟在床前我马上悔罪，我说就算彼得三次不认主，我才为了一件 T 恤我就不认主，我真是脸丢大了。我说那我从那一刹那开始，我就很真的是很坚定我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在意人家的眼光，或者知道你的信仰的意向是什么。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真的有觉知要服侍。然后那参加了灵修会之后，那个方向更明确，因为在灵修会当中一直不断的有主的声音，一直有不断有意象在我脑海里面，所以那天我 eventually 我上飞机还是穿了那件 T 恤。然后那天晚上大家在互相彼此介绍的时候，我也分享了这个故事，那时候我还讲错名字，你就知道我那时候圣经多不熟，我还讲保罗了。牧师听到受不了，说不是保罗啦，是彼得啦。我说哦，那是彼得。从那时候开始真的是专心一致的有在服侍主，跟开始在灵修读圣经，然后想各种方法去增加自己在圣经上面的尝试跟对神的认识这样子。
你现在的事业还有家庭还有工作，那参与这个福音事工，也就是说你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是要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理想的追求，还是这个福音事工？那家人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所以我说那是很 struggle 的事情嘛，因为你在服侍主跟在属世生活上面的代职服侍的事情上面始终都是有冲突的。那我觉得刚刚 Louis 我们的吉他手郭英成，他讲的其实有一些很多部分其实我没有印证到的，就是那种改变是你没有办法体会的，那也是一下子突然，不是一下子，就是突然他说他很久没骂太太，对不对？我发现我觉得我更体恤我太太，我觉得我更体谅我太太，所以家庭的环境的气氛是一下子之间是不一样的，就是彼此之间是互相有包容，有体谅。所以其实我服侍时间很长，我 even 上个礼拜我还在分享，我说其实这边也要呼吁一下大家，十一是很重要的 10%， 你不要觉得你做的够多了。我那天在算我自己的时间，我说我真的工作很忙，我一大早进实验室上班，然后很晚才下班，我又实验室的主管，我又待很长时间在教会，每个礼拜二啊、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都来教会，然后还加上礼拜天整天都在教会。我那天真的是受不了，我这边算算看，我怎么那么多的时间在教会，我都没有时间看我小孩。然后我就说，扣掉礼拜天不要算，礼拜天是你应该到教会的时间，那是安息日，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在教会，那个时间不要算。你把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的时间你加总起来，跟你每个礼拜所有的总时数刚好10%。一点也没多，一点也没少，所以你只不过是把你应当奉献的 10% 的时间奉献给主而已，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做的太多，其实是永远不够。那我很高兴是我太太雅文跟我一样也很爱主，所以我05年决志信主以后，她06年也信主受洗，然后又带了两个小孩也受洗，所以我去说，就像我讲，他比我更早，其实是投入教会的一些侍奉的事情当中，所以他蛮能够体谅我的。所以感谢主，家里面的气氛其实是很和乐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麻烦。所以基本上我蛮自由的，已婚像未婚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因为我太太真的很支持我，不管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
那由此我们可以听到说，这个橄榄树福音事工是一种全生命，然后也全家庭的一种侍奉。
是。
那么还没有出发之前，我们就看到最大的收获反而是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和神有更加的认识和体会。
是。
也愿神祝福你们的整个行程，也将你们的生命的改变，还有所要的传福音，将真神以及他的爱的信息传到你们所到的地方，也愿神与你们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地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承接神的祝福。在四月份将有两位来自中国的小孩子，他们到休斯顿做心脏手术，我们呢需要两个家庭来接待，并且提供孩子和母亲的住宿，逗留时间大约是4至6周。若你有感动，请你与刘如姐妹联络，刘如姐妹的电话是281-491-6177 281-491-6177。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